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第七次灵修希伯来书第十章，今天要读的是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我们先来读一下上帝的圣言，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借着这一段经文对你百姓，对你仆人的心讲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来到了希伯来书第四个警告。我们还记得前边希伯来书作者的警告吗？在二章一到四节，作者讲了神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在这末世的时代对人讲话，之后就提醒听众别不听，在二章的一到四节。那接下去到了三章的七到十九节，在讲到主耶稣是如何的超越摩西，又如何的比摩西更临在百姓中间，因此啊，作者提醒说别不信。那到了后边，作者啊又讲了主耶稣是这个做了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呢在上帝里面借着基督赐给了我们真安息，也赐给了我们真正的同在的大祭司，并为我们证得了得救的永生的盼望和实际。因此呢，作者提醒说在五章的十一到六章的十二节哈，就提醒说别离开。那到了八九十三章，作者就强调耶稣怎样做了大祭司，如何既超越又连带，把我们从那样的一种不完全中影子中拯救出来，到了实体里面。这一部分啊，有人会说整个希伯来书的读者是比较强调旧约献祭来得救的，跟我们今天新约读者的体验啊似乎关系不大。我倒不这么看，因为人啊都有靠行为文化宗教来称义的特性，所以啊我们同样是也有这样把影子当成偶像而弃绝耶稣做祭司这样的倾向。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希伯来书里边啊是特别提到耶稣怎样在天上至圣所里做我们的祭司，他的血和所立下的恩约如何是有效的也如何是与我们每一位息息相关。我觉得这一个对我们的提升啊是同样比是否有献祭制度更意义深长。所以呢，在讲了这一番特别重要的真理之后，到了十章的二十六啊到三十一节，作者呢就说别弃绝我们来总结一下从别不听到别不信到别离开再到别弃绝，作者啊是层层深入，所以这一段是整个希伯来书应该说是最严厉的一段。而且它中间的确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人啊可能一开始是掩耳不听真道和主耶稣的声音，到最后慢慢的信心冷淡退后，最后呢在离开主的路，离开十字架受苦之路，离开基督的道， 到最后呢，可能就变成了亵渎、气绝、轻慢，这么一个渐进的过程，就让我们看见说，有一部分人在圣约百姓中间是不断的回应，从而能够走又正又活之路，整个生命也被更新，群体也火热，彼此相爱。但是有的人啊，却情欲发痒，为自己增添好多师父，也慢慢的就不听不信，离开和弃绝了，这是非常严重和非常可怕的。当然有的人会问说，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会离开基督吗？会变成不信的吗？我们说当然不可能。关键在于说啊，在教会里边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受过洗的人中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那如何来区分呢？我们凭着我们肉体的眼睛很难区分，但是呢，最终借着时间，借着我们对神的道的回应，我们呢也会看见慢慢的会有分化。那些假信徒啊，到最终会显明他们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有听进去，没有信进去，没有跟随，也没有真正的把主耶稣当一回事儿。他们也许只不过是借着耶稣做跳板，想到天堂，又想呢得到永远的永生的好处，又想呢在世界上能够得到世界给的好处，这样脚踏两只船的人啊，我们说是非常之多。当然有的人又问说啊，基督徒也会犯罪啊，是不是这里所说的故意犯罪呢？我想呢，在这里老约翰也早提到过啊，说啊，基督徒犯罪呢是偶尔为过犯所事，因此我们要小心，不要像这里所提到的故意犯罪。而这样的说法其实在这个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区分，也就是在民数记十五章里边啊，就提到说有的人犯罪是无意中干犯或者误犯神的诫命，那么这一些是有赎罪祭的，但是有一些是定义犯罪，亵渎耶和华。这些定义犯罪亵渎耶和华的人，就是类似于这里故意犯罪的人，他们必须从民中剪除，因为这种故意犯罪的性质实际上就已经背道，也已经把永生神离弃了。所谓的背道，其实就从结果来说，从他们的一开始的性质来说，他们根本就与道无分无关。所以呢，既然在民数记里边有这样的区分啊，我们在这里也仍然还是有所区分。当然在这里也是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犯罪到底是偶尔为过犯所胜，还是真的在故意犯罪呢？这一个方面啊，的确是需要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当然若我们真的是为着罪啊而忧伤，我想这也是圣灵的工作，而不要故意把自己啊放入就绝对没有信这样的行列。但是有的人啊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不听不信离弃和弃绝的边缘中。那么这一切啊，我们借着这段话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来提醒说，千千万万不要来走向沉沦和灭亡，尽管可能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啊，有一位清教徒的牧者写了一本书叫《警告未归正的人》，这一本书啊是我的一本案头好书，实在值得我们常拿出来翻一翻，也多听一听逆耳的忠言，也知道神是恩典够用。作者在 这样论述的时候就提醒说，在旧约的时候，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啊，还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不少时候啊，我们有一个误解，说神既然是爱，那么在我们的心目中，神就是一个老好人，是一个圣诞老人，甚至可以为我们的罪开后门。因此呢，不少人就说旧约就是律法时代，新约就是恩典时代，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在旧约中有律法也有恩典，在新约中有恩典也有律法，更何况在新约中啊，我们得的恩典更大，所以我们的责任更大。所以作者啊，就用三个平行的句子来讲新约之下被盗的可怕性质。他们实际上是对26节“我们若故意犯罪”来下了一个定义。这三个句子啊，不是指三种不同的人群啊，实际上是一种人他的得罪神的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被盗的人践踏神的儿子。神已经在他儿子里赐下了最后的启示，在希伯来书引言里紧接着以7个肯定的句子来带出了圣子的伟大，并且显示为什么在他里面的启示是神所能给的最高启示。因为他是那承受万有的，是创造的中介者，也是神本体的真相，因此呢，独有他够资格作为神最终的彰显，因为他与神自己为一体。他成就了没有人能成就的事，就是一次而永远死在十字架上，洁净了罪。他既已完成了赎罪的工作，就被高举在荣耀的位份上，得到冠冕，坐在神的右边。他是神的儿子，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一旦被成全，就为所有顺服他的人成为永远救恩的泉源、创作者。那么在信徒的信仰告白里，耶稣这位超过了诸天的大祭司被胜利的宣告为神的儿子，足以代表神，所以来信靠他岂不就是应该的吗？但是却有人啊，以非常蔑视的态度对待这位荣耀的神的儿子，大家想一下，这是何等的可怕。当然有的人不一定是外表轻蔑，但是里边却是实际的无神论者，也就是在他的生命中基督并不能打动他，也没有让他像旧约雅歌中的那位女子面对良人那样一种心动的态度。所以啊，这样的一种气绝对主耶稣来说是何等的亵渎和傲慢，就等于把圣子践踏在脚下，或者用手拨到一边。因此啊，这个作者说这等于是践踏神的儿子。第二个方面就是指向被盗者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我们前边已经看到作者讲到新约和新约的祭，它的超越性和连带性，也提到借着基督所立的新约如何带来对我们良心决定性的洁净，和对我们整个生命存在的一种决定性的引导，使我们能够在与神的关系上完全的被更新了。但是呢，被盗者呢却弃绝了约的血，这就表明基督所献宝贵的祭啊，被他们看为是不适当的，是不占中心点的，而且不作为圣洁的源头。他们呢似乎还有自己各种各样的想法，而忽略了神所借着成圣立约之血所带来的厚大恩典。第三个方面，被盗者亵慢施恩的圣灵。被盗者傲慢的亵慢这一位施恩的圣灵，这里的焦点不在于圣灵被激怒了，而在于罪人的 傲慢忽略。因此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三句话为持续犯罪下了定义，也就是这样的人对耶稣基督献祭而为他们挣来的救恩持一种忽视、轻蔑乃至亵渎的态度。那么比摩西律法关于弃绝旧约所规定的弃绝这些新约的恩福的人会受更大的刑罚，因为呢，神是伸冤在他，他必报应。他在圣经里说话，在基督里行动，也必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啊，一个来审判。那这样的审判呢，不只是审判基督的敌人，也特别的审判那些在教会里的假信徒。所以作者强调说，伸冤在主，主必报应，甚至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这百姓当然是指的普遍意义上的看得见的神的约民，每一个最后都会在神面前显出他生命真实的光景。所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因为我们的神最终啊，需要我们向他交战，也需要我们要么真的依靠基督来交战，要么指望靠自己的义忽略基督，最后却无法交战，以至于就落在永远的审判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之中。弟兄姊妹，在这里特别呼吁我们都来好好的默想并对照神的话，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啊来过感恩圣洁的生活，绝对不要赖恩犯罪和故意犯罪。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让我们成为真正归正而不是外表归正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